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已经把这品经诵念完毕了啊。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自论呢、前面补充如法性实际的文呢、也圆满的跟各位一起共同讨论学习过一遍。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进度呢，就把须菩提般若开始为菩萨应着释迦牟尼佛的要求啊，在大众中开讲般若波罗蜜的这个因缘呢，做了第一个大科，我们叫做谦让门啊。谦让门呢，就是依着这个龙树菩萨在大智论的说法。所以在大智论当中呢，把前两个小科呢合并起来叫做谦让门。那我们已经在上个礼拜呢圆满报告过谦让门了。那谦让门是什么呢？如果我们之前没有来听过的，我再跟各位讲一下啊、请各位看到集善品第九方广版本103页。从这个地方开始啊，集善品第九是慧明须菩提薄佛言世尊我不觉不得是菩萨行般若波罗蜜，这个地方开始啊，就是第一科了啊，就第一科了。这一课呢，我们依着大智度论呢，把它称为叫做非住非不住，对不对？好，那么这一段文呢一直到哪里呢？一直到106页，对不对？106页1,2,3,4,5,6行这个中间这个地方。那么不是应该第五行下面两个字啊，世尊诸法因缘和合假名施设，所谓菩萨是名字，对不对？从这地方开始呢，是第二小科，我们称为叫做我不可说门啊。那由这里呢去看到名字呢不可得，那菩萨从名字跟法啊这个之间呢去看他的假施设的关系，所以原则上他还是从前面的三假劝学一直到这里啊，形成一个 一连贯的思想的这个进程啊。所以我们上礼拜把这个地方呢做一个结论，结论在哪里呢？结论在107页倒数1,2,3,4,5第六行。菩萨摩诃萨闻作是说般若波罗蜜，如是相，如是意，心不默，不悔，不惊，不畏，不怖，当知是菩萨必住阿毗跋之性中，住不住法故啊。到这边呢是一个段落，所以从前面的不住不悟不住，一直到最后必住阿毗跋之性中，住不住法故。那么由这一前一后的这个思考的进程呢，我们知道见性需要先经过这一段过程啊，我们要入菩萨的初地，必须要先经过这一段的空三昧观察的过程，去促证少分涅槃的味道，了解说就在这一个一色一香当中呢，无非就是中道第一地。你能够深刻了解而且证实到这个道理啊，我想你们还到前面来坐好了，这边有位置嘛，你们一定得坐一块嘛，那边有位置，好 ，OK， 好，书一块用，好，很好，好，所以这边就算是一个段落啊、哦。那么接着呢，他就用不住门来消化前面的这一大颗啊，所以呢，底下呢，在1,2,3,4啊倒数第四行这个地方，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我们上礼拜跟各位报告了这一段呢、就开始讲啊，所谓的不住门啊，不住门。那这个科我们一开始曾经讲这一品的时候就跟各位报告过了。那上个礼拜呢，我们从不住门开始讲完了有为法，对不对？那么不住门就是归纳前面，那我们怎么样去用呢？了解前面的空三昧，所以空三昧的体性呢，业用形象呢，都在前面这段文当中已经交代了啊，交代我们怎么样从凡夫的阶位观察一切的世间相，到能够入无为观察一切不可得，那么住不住法中，具足般若波罗蜜，这样子呢能够得到不退，能够得到不退。可是呢还不够圆满啊，还不够圆满，因为这个时候呢还是在浅的阶段，依浅故得的阶段。所以呢回过头来我们看看，其实原本我们在没有离的这个过程的时候呢，其实 在有所得的状况底下呢，其实就是不住啊，其实就不住。所以进一步空三昧呢，要提升到一切有为无为不二，此彼岸不渡这个结论上呢，去进一步去做观察跟思维。所以呢，底下从这一段文开始呢，就要谈这件事情。那么既然要谈有为无为不二啊，当然还是要从有为法开始观察。所以上个礼拜我们就讲了，在这边第一段文的第一句话就非常重要了。他说：“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我们讲过了，对不对？那我们讲到这两个字“欲行”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其实那个“行”就是造作，就是实践的意思了。般若波罗蜜不是你理解就好了。如果我们只是理解，得到信解不退，好像不够，对不对？我如是知，如是如是见，如是信解之后呢，还要在一切境界受用上不生法相。因为你必须要不取相作缘，心才不受苦。如果我们必须要离境界，心才能够清净的话，那么 我想这个不太高明啊，也不是我们所要的这个修行的这个地步。所以今天我们要谈的东西是什么呢？般若波罗蜜不是离境界求的，是在境界当中不取法相。那其实我们就要学习嘛，如何不取法相啊？啊，所以不取法相这件事情呢，就从这里开始了。他说欲行，我们要去实践。所以前面舍利弗般若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习应品的时候告诉我们，你去看二乘人跟菩萨修行什么地方不一样。你去看二乘人说，你敢不敢去说我已经证什么果？他说我不敢。可是菩萨敢说，为什么？他得事无所谓，得佛的不共功德。那么这种他敢说，是为了要起大众在说法法会当中的清净信心。可是他自己取不取这个相？不取这个相。你说我不取相，必须在能够这样说而心住无所得，才有办法这么说，才不会自己有金部位，对不对？也才不因为我悟到空性，然后呢乃至一切事情都做不动，不能做，这个怕做，那个怕做。如果一切事情都怕，那你表示你心里有所得嘛？你觉得我取相了之后呢，就会住在那个相上，就会有所得，就会被挂碍，就会被系缚在三界当中了。那么这种不自在不是菩萨当行之道。所以前面呢，就在舍利弗般若悉应品当中谴责了这件事情。于是呢，发觉如果要能够行菩萨行，必须要更进一步，在性空跟毕竟空之后去悟入不可得空。我们再回忆一下刚才前面 那一段。所以呢，要去悟入不可空，必须要去实践，你要去 do something， 对不对？于是劝学品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要行不共般若，就是什么菩萨的六度。我们后面呢自论里面就会想，六度属谁？佛不需要行六度，知道吗？二乘人也不会行六度，六度是绝对菩萨不共于其他一切的修行方式。那么这就是行般若波罗蜜，六度就是行般若波罗蜜。你不去实践六度，你没有办法去具足般若波罗蜜。乃至于呢，四念处到十八不共法，一切的世俗世间善法，没有一个不应当学的，对不对？所以学行，乃至于不但要学行，还要烁烁的去修习，乃至于求相应，对不对？得一个相应啊，这个相应是证入法耳，而不是因观故得，不是因为我去观察空三昧才去得到这一个结果的，也是我们之前曾经学习过的哦。好，我都反复啊这样子连接起来哈，各位要知道。所以呢，我们已经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进一步去观察，那这一切的境界有情无情，我们用四大或者是六大所造的一切色，这些色实有吗？从这边一观察，不实有，因为呢，生住意灭。它就是现的一个生住意灭的相，在生住意灭的相呢，没有自心可得，对不对？先看所观的境，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所观的境或者是所造的色，毕竟无自性，毕竟不可得，毕竟无所有。好，如果境界无所有，那么能观境界的心或者能观境界的智有没有呢？如果境无自性，智是能观的，所观既然无自性，能观必然也是不定，也是无自性。所以接着呢，在这一段呢，观察完了五蕴、十二入、十八界、处、 乃至于畜因缘所生受，对不对？这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地方，然后翻过来呢，到108页这个地方。于是进一步去观察，那么所造色既然不应住，那么能造色能不能住呢？能造色能不能住呢？发觉能造色也不能住。所以呢，地、水、火、风、空、色这六大的种啊，也不应住。不只是如此，幻化升起的十二因缘的这个法则呢，无名乃至于老死中也不应住，就是十二因缘，毕竟无生的意思啊，毕竟无生的意思。所以缘起的道理，虽然有佛无佛，性常自耳。十二因缘就是这个道理，对不对？你去造作一定会生，可是呢，问题为什么会造作？这一切事情本来无作，那么既然无作，怎么会生？所以其实实际离体本来不生，所以它不会有一个生的必然性，当然也不会有一个不生的必然性。离了生跟不生这之间的两边，乃至于从生不生产生出长短有无善恶等等，我们以前所谈过的种种两边的分别，这一切都是落在能所里面。如果所造色不住，能造色也不住，不可能一个常住的能造，对不对？造出一个无常的所造啊，套句话来讲，如果元素是恒常的，你怎么可以用恒常的元素去造出一个无常的色的境界？不行这样子嘛。所以呢，我们知道相无自性，不但呢如此，性也不可得，因为呢性相必然要相属，这相属呢，它应该要能够同一，而且有主宰性，就是有决定之性。可事实上我们找不到，所以呢能所呢都不应住。好，了解不应住之后呢，接下来在这边第三行下面，第二行下面呢，他说世尊，色空啊，那不是色，色相空，受想行识事相空。世尊，色空不名为色，离空亦无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事空不名为事，其实应该不名为受想行识才对啊、哦。这边都是简写了、哦，因为前面呢先破色嘛，然后接着破五蕴的另外四蕴，所以受想行识啊，受想行识空不名为受想行识哈、啊。原版的句子应该是这样子啊，那、啊、这边呢都重略取最后一个来说，各位应当知道，它其实就在破五蕴，所以呢这个标准句呢到这里为止呢。其实呢就用色蕴的观察法来看，色有没有体性呢？那色的体性就像一个人的个性一样，看不见嘛，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色相上来看。可是色相假定它都是因缘和合而生的，我应当见到因缘相，不应当见到一合相。我上礼拜举那个杯子跟录音带的例子给各位看啦、啊、你应该见到应该个别个别的相嘛，对不对？你应该见到各个相，你怎么会见到一个总和的相？总相不可得，应该得的是别相，对不对？别相的堆积才对。可是曾几何时，我们会承认我们看到是别相，我们不会认为我们看到一个人就是整体的人，完整的，对不对？你不会看到一个手指头在那边跑来跑去啊，指掌背膀手身躯乃至于脚，没有一个可以离的，没有一个可以离的。所以你以别相来认知，各个有名，有名并不代表有自信，对不对？这自信种种相之间呢，彼此又相属，对不对？互相连带，你绝对没有办法独立出来看一个东西。所以你会认为有相，只是依着作用说它是有。比如说指头能够去拨弄东西，对不对？身体很难啊，很难，所以因为身体很难做这个事情，我也不需要杀鸡用牛刀，对不对？动不动用身体去抓这个东西，我不是没有手，因为我有手可以用，依着能用的手这个功能，我立一个像。可是我不会看到人没有，然后呢，就一个手在那边拿东西，不会吧？我总是还是有一合像的感受，这个秀是很真实的。所以由此说啊，因缘的像性虽然是空，可是不妨碍我们见到一合相的有，这个就叫如，懂意思吗？好，那么我们当知道，我们总认为名字所依的这个一合相这个总相 宛然有，其实不是错事情，不是坏事情，只是呢它一直在变，我们呢总是用它的暂住相来认知它而已。如果我们以为暂住相就是恒常不变的，等它变老了，等它变病了，我们就受苦，对不对？如果我们在看到它完好如初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呢，就知道它毕竟会变坏，于是呢就会去珍惜你现在啊手脚都很健全的时候啊，就应当要珍惜啊，怎么样去善用这个因缘，去学习让心不受苦的方法。所以这个就是观察无常的结论。观察无常的结论不是叫你去等待那个苦必定会到来，对不对？每天在那边杞人忧天，万提万堆，没有意思。空心会就是让你在这一个时候，你有什么因缘条件，你就善用其心。心者就是你既有可用得上的条件，我们知道不过就是这些条件，既然给我这些条件，我就用这些条件，我不必去求这些条件不允许的其他的事情。所以心中不再有想要，不再有想要就是无求，就是少欲，这种少欲就可以得到极静。可是如果我们心啊老住在有所求的心态上面，不去善用其心，心者就是你现在所具备的因缘。所以我们所谓观空，就是华严经所说的善用其心。你今天要珍惜啊，你既然知道你已经有这些东西，好，纵使它如化如幻，可是你今天不善用其心，不把它用在能够学习让自己不受苦的方法上，让你的心变成勇敢，变成庄严，变成有力量，对不对？不要再去怠惰，不要再去浪费时间，这样的话呢，你会变成能够掌握因缘，对不对？掌握因缘，可是呢，掌握因缘并不是你做主，你还是必须恭敬的，在一切我设法要去习福习缘的那一念心的情况底下，我还是无智亦无德，不是我有一个能得的心，对不对？不是有一个我所得的法，能得的心谓之智，所得的法谓之德，对不对？德是被相待施设出来的，我因为要去得一个什么东西，于是我在文字波罗当中想办法去学很多的智慧，这叫做智。可是呢，这毕竟还是能所，所以前面这一段呢，就是告诉我们一切无所有。如果你以有为法去想要去求得一个智慧，依着这个智慧去 do something 去做一些什么事，其实是毕竟不可能的。能做就是能做，不能做就是因缘不具足，对不对？于是呢，你就在持续努力。所以只有一直不断的这样子的努力，善用其心，你在一切境界上就不会有金部位，不会因为它的生灭现象的如化如幻的境界而心中所受苦。这个就叫无知亦无得的空心慧，空心慧，这是真实的受用。所以我们说观空怎么观，就是这样观，就是这样观，不是观真的无所有，而是真的要去爱惜，让一切事情呢、归如本，对不对？能够让它如本，这就是如，如其本来，如其本来，尊重它的法性。所以我们要深入观察每一个法的法性，要顺它的法性。这个法性，我们过去都会觉得，哎呀，山有山神，风有风神，一切都好像有人做主，对不对？好，我们也同意啦，暂时承认它有一个所谓的鬼神在那边住着。好，如果你真的认为万物皆有主，那你应该要尊重主人嘛。那今天我是什么？我反而是客人，对不对？我在这么多有主人的情况底下，我借这么多东西来用，拜托，如果你真的观一切法是借来的，你敢去破坏人家的东西啊？所以当然我们说佛法一定要在什么地方求，在恭敬中求。你得了这种态度，法华经里面所谓的宝塔就从心中升起来，那个宝塔里面啊，多宝佛住在里面，释迦牟尼佛还可以住在里面，对不对？佛虽然啊不具出啊，绝对不是有一个世间出两尊佛，可是法华经就出现一个这么宝贵的东西，它所表现的是什么？生佛不二，生佛不二，娑婆世界的众生可以入法尔的多宝佛的宝塔， 你看五十三餐最后一餐也是一样，弥勒佛的宝塔根本没有门，根本没有门，你不得其门而入。最后善财童子怎么入那个门的？去读华严经，有意思啊，真的非常精彩，真的非常精彩。所以呢，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知道色色相空。如果你要去追求一个色，这个色本来是个名字，你依着这个名字想要去追求它的体性，就像认识一个人，你想去认识他的个性是一样。你要从哪里去看？相上去看。可是呢，相上一直在变，一直在变。既然相变，性必然不住，对不对？所以虽然我不能见，可是我知道不住，不住我就不会特别认为说什么个性是他。如果我不一定认为什么个性是他，他怎么造作我都会尊重，那个是他自己自负因果的造作，对不对？他做好的我随喜，他做不好的我观察，我学习。如果真的他因为这样子如是因如是果受到了恶报，唉，赞叹，希望他赶快能够解脱。这也是随喜的心啊，这也是回向的心啊。所以呢，在一切因缘当中呢，也没有怨叹，也没有批判。好，刚才来的时候呢，我还特别去翻一下我很喜欢的安乐行品。各位记得起来安乐行品的四种安乐行吗？啊，要背起来啊。第一个是身安乐行啊，就是身与意，对不对？依着身安乐行，语安乐行，语要柔软，对不对？不要去批判，不要常常说他人的是非，对一切的人事物，乃至于你看啊，《维摩诘经》也说不要去批判声闻，《法华经》虽然都在探大，对不对？但是他也在安乐行品告诉我们不要去说声闻辟支佛的过非。但是如果他们来向你问，你一定要以大乘法答，了解吗？这就是安乐行，这就是不起烦恼的方法。所以这些都是很精彩的嘛。所以你看哈，色色相空是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色空不相离的意思。因为呢，它的因缘跟意想分别都一样。假名说有指、有掌、有头、有背、有身体、有脚，如此而已。那么所有这一切，其实原本都是法界的共同体。你怎么可以舍这个而不离那个？那以为这个有自信，那个自信，这个自信不相属。那么如果一切法这样甚深观察，一切法必须相待相属，哪有一个法有绝对自信？哪有一个法不需要依赖其他的法而能够独立升起？当没有一个可以独立升起的法的时候，你在名字上怎么求自信？怎么求自信？所以在《法华经》我们刚刚讲的多宝佛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共住一室啊，共住一塔的这种状况底下，就是告诉我们性相不二，性相不二。这种性相不二，就等一下我们去看的事情。不但性相不二，心王心所不二，名字跟法不二，这一切的不二，你入不二境界，不妨碍多门。不但不妨碍多门，大乘有一个别于二乘人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的智慧，叫做无量三昧，能够于一切法入无量意。于无量三昧当中呢，于一切法不执着自性，因为不可得故，所以呢，他可以善用其心，得一切的方便善巧。因为得一切方便善巧故，磨尽他一切的我所的执着。因为无我的关系，所以深入空性慧。因为空性慧的关系，他绝对不受苦。这种绝对不受苦，是当生不受苦，不是死后。啊，不是时候，你有一个什么什么的境界才真正不受苦。所以呢，你如果有一个在境界当中不受苦的习气，你这个力量就大到可以让你呢去相应净土的因缘、佛国的因缘、华藏世界的因缘，随其所愿，对不对？随其所愿而得往生，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般若波罗蜜呢，就可以成就一切佛乃至于其相应国土的因缘。由这边去看，由这边去看。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这里哦，节前一下。那么这个礼拜呢，就看啊、哦，就看下面一个段落啊、哦，下面一个段落。好，那么后面呢，从什么四念处不住啦，乃至于到十八不共法不住呢，我们上个礼拜也很快念过了哈。所以这段文呢，就是一切法不住的意思啊。所以呢，我们就一直跳到109页，倒数第三行啊。 前面的这是一段。所以由前面的这个空三昧呢，进一步观察，就在一切法现行的当下，你根本就可以观察到一切法不住，对不对？所造的不住，能造的不住，你要离世间的善法不住，连佛的功德乃至于不共般若的六度也都不住。所以不住的意思就是什么？不是你刻意要去造作，不是有一个造作的对象，也不是有一个造作的法。这就是三轮体空，也就是一切不可得的背后所讲的意思。所以呢，在倒数第一二三四五这个地方呢，他做个结论，请各位在那边做个小结论，我们把结论再念一下啊。这边有个结论呢，是倒数第五行下面四个字：世尊，以是因缘故，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不应六波罗蜜中住，对不对？你不应当说我要行，因为你说我要行，中间有我，对不对？有所行的法，对不对？有你所行的对象，三轮不空，就不是真正去实践般若波罗蜜啊，就不是真正实践般若波罗蜜。所以到这边呢，是一个总标，底下开作三门啊，三个法要。那么第一个法要，嘉祥大师呢，把它判为叫做不住禅慧，在倒数第三行这个地方。哦，不住还是前面的不住哈，禅就是禅宗的禅，智慧的慧是从哪里开始呢？复是世尊，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文字中不应住。其实呢，照他的文字呢，应该直接讲啊，文字中不应住，就是不住文字门的意思。你不应当着于文字当中啊，你不应当着于文字当中。可是呢，在很多的经论，尤其瑜伽行派啊教止观的时候，他讲到怎么去修止，六门教授习定论很有名的一部哈，瑜伽行派教定很短的一部论当中，他说奢摩就是奢摩他，奢摩他就是缘智，就是心所缘呢是缘智而不缘意，智无分别，意有分别。我们昨天还在学到瑜伽师定论呢，一谈前面两个作意叫缘法作意，对不对？一个是缘意作意。那么原法作意就是原佛的文字教法，对不对？文字教法其实不可说，好，依我们前面讲，它非住非不住，其实不可说。可是为什么有字？为什么有字？我看不到字，我看到慈悲，我看到佛如来的本愿力，我体会到他的用意，我感恩，我只有这样定定的全然接受。不做知见，啊，不做知见，这个叫做定。你堵截一切的心意识分别，心只是源自，源自心中满满的对佛的感恩。因为有这么多众生的无明相，所以佛才说这么多的法摊在眼前。当我心中默念经文的时候，我心中只有感恩，满满的光明，无分别的境界，而没有自的意。所以我觉得啊，用缘智这个观念呢，来了解奢摩他非常的好。所以呢，光我们持名念佛也是缘智，你知道吗？持咒也是缘智。所以为什么有人传你咒，不跟你讲咒的意思？如果你真的要有感受、有理解，的确懂他的意思不错。但是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有不可思议的加持的力量，你就真的这样信，对不对？心中就是一片无分别的光明境界。你就只管缘智，自然容易得定。所以一切的法门都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能够心住一缘的话，啊，只是单纯的缘智，不做意分别想的话，不做意分别想的话，你心中自然就一切时中就定定的。如果真的常住佛号，常就是六字大明咒，常就是往生咒，不管是什么，你要常一点的大悲咒 whatever 什么法，你只要心住一缘，心住意缘，智而不着意想，这个就是奢摩他。奢摩他久久呢成就了以后，就你去求陀罗尼有陀罗尼，你去这个求神通学神通，你就会现神通。光只是缘智哦，所以这些不可思议的力量，只是因为这就是定的共法门，对不对？共一切定的法门，因为定只要心缘一尽，自然。久了以后，把我烦乱的习气啊调伏下来，自然就成就了。 自然就成就了。因为我们的法性，一切法的法性本来就是定的，本来就是无分别的。所以我只要让我的心狂乱的相能够歇下来，能够止于一缘，自然就得定，定就现种种定相应的功德。所以这边呢，就是住一字门啊，二字门啊，在这个字论当中也有解释哦。那我们不去讲，像华严经就有42字门，对不对？那不管是多少个字，它其实就是一个音的符号，声音的符号而已，声音的符号而已。所以既然它是个声音的符号，老实讲它就是一个善意，一个叫我们能够入无分别不可思议境界的善意。那你姑且去分别它的义理有没有用，也有用，去掉你一些不正见的，依着不正见所升起的烦恼。所以你要去依分别义，那就要学习观慧，不是学习奢摩他。可是观慧如果没有奢摩他做所依的话呢，观慧没有力量，对不对？就像是一边吃解药一边吃毒药一样，两者刚好抵消了。所以你要让观慧产生出力量，还是要身心依止于清安跟定的境界当中。这就是我们一般修学所说的事情。所以到这边呢，他说啊，文字中不应住，你不应当在字去求义，因为这样子呢强求分别。所以我们经常讲啊，听经的时候就要怎么样，其实呢常住三昧，入三昧中听闻佛法，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就是过去。不应住，不要在上面呢多做分别。那你为什么，那我说我来听经不就是要搞个明白吗？对，搞个明白是在平常，不在听经的时候。你平常真的有行六度，你平常真的在思维一切世间的法相，对不对？去思维其义，为什么我受苦，原因是什么，为什么我要修道，那么道的结果是什么，你常在这些事情上去思维。那你把这些经验相应于心带到法堂来，甚至是一开始对吼，就是这样相应啊，不相应啊，不就别人了，用大脑想想半天，到了用太多会打瞌睡，因为想不懂嘛，对不对？所以我昨天才在发飙，有点发飙，实在是看到一些人那读经读论的，然后老在那边用很做学问的方法去比较啊、分析啊、推论啊、演绎啊、归纳。你们看到我好像也在归纳，对不对？可是你对得上就对嘛，对不上啊，只好摆在那边啊，没力边弄。这就是啊，于字中不应住。为什么？何以故？诸字相空故。你字哪有一定的意思？一大乘的观门来看的话，字具有无量义。对不对？你能够接受自有无量义，你就可以入无量三昧。不入无量三昧，你怎么可以受用法？对不对？你被绑在一定自信的东西上面去啊！讲到自信，今天早上一起来，打开电视看《人间卫视》哦，佛光过去的佛光卫视，他的电视佛学院今天讲英文的 terminology。哎，今天他主题讲的是性啊，你知道他英文翻成什么吗 ？Nature。各位懂英文的时候哦，不妨我们看看 Nature 英文字典怎么解释 Basic Essence Essential Material， 就是 Nature 的意思。就感觉我们有一个东西要我来翻啊，可能我是念心理学的，我说什么叫做 Nature， 什么叫做性，性就是 Personality， 就是 Preference， 就是 Interest。各位懂得英文的意思吗？就是个性。什么叫做自性？什么叫做佛性？就是佛的个性，佛的三业，佛的造作，对不对？佛的身业、语业、意业，佛是怎么在思考事情的？佛是怎么在说话的？佛是怎么在一切境中呢？去行动威仪的？这就是他的 personality。那你说什么是 personality？ personality 就是我们看得到的相，对不对？这些相要有作用，什么作用？不恼害众生的作用，能够让我感觉很慈悲、很温暖的作用。所以一心就有三种体相用，对不对？这个的谓之佛性，不是有一个 nature。 什么叫 nature？ 芭蕉有心吗？没有。洋葱有心吗？没有。所以你一定要去假设有一个什么东西，其实我们一切只能在相中看，但是相无常。相既然是无常，性怎么会是有常呢？所以一定要在这个常，一定要在无常相后面去假设有一个不变的东西，是我们的习惯，是我们的习惯。所以如果真的用那样子去了解佛法哈，乃至用英文翻译成那样子，我会觉得有问题。其实呢，我们宁可用 preference 是偏好。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有自信，只是我们偏好，我们偏好而已啊。今天我会拿它当杯子，换做一个不会用杯子的人，他会拿它干什么？拿来种花也不一定，对不对？所以所有这一切的功能只是随人的偏好，我爱把它变成什么用途，它就是现出那个用途的自信。那因为随作者受者的差异，它就假施设产生不一样的作用，而现出不一样的相。既然这一切都是不定，那么怎么会性是决定的，对不对？怎么会是性是决定的？所以般若经在这边提出一个很不一样的观法啊，就是诸智相空。这个智其实指的就是我们一切在境界当中所称的名言。名言它的性是空的，相也是空的啊，相也是空的。所以呢，一如上说，所以前面已经讲过了，这是这个段落。所以呢，如果要用瑜伽行派来看的话呢，这一段文，嘉祥大师把它说叫不住惭秽，对不对？其实他的意思就是不应当在文字当中做义的意思，不应当在文字当中去求一个自信。唔当人讲一个硬就是你的囝，你就安住。一旦他能够对治你的问题，你自然心得清净；不对治你的问题，听过就是，心常不动。这个叫做文所成慧。这个在瑜伽行派的说法呢，就是文所成慧，就是我们昨天才学过的缘法作义，对不对？缘法作义，心常不动，心常不动，随着所闻而不起作义，是相应就相应，不相应搁置，搁置。用这样子受持的方法呢，你在善知识那个地方呢得一点受用，把这一点今天所得的受用回家再反复的预习复习，对不对？然后自己呢，借由真正自己的思维的功夫去做整理，所以才要叫各位呢去原意作意，底下就要谈了。我们跳过这一段哈，所以这边呢就开始有所谓的神通啦，我们不谈那个文哈。所以呢，他说啊，神通也是相空啊，对不对？神通空啊，不明神通，离空也没有无神通有神通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段文都一样。所以到了110页第四行开始，嘉祥大师把它判作第二门。叫做不住缘观。好，那么有了这个观念呢，就知道了哦，原来前面呢不住惭秽，就是说你不要依着文字来学习一个作义，对不对？学习一个能观的智慧。其实你不要以为文字能够帮你得一个智慧，不要以为我可以住文字相中去得智慧。如果你以为文字可以得智慧，那文字最清楚了，书他就一定开悟了，因为书他把所有文字记得很牢啊，你背起来你还会背错，对不对？书可是背得很牢了，录音机背得比我们还牢啊，可是他也会消磁啊，这个会被蛀虫吃掉啊，所以这些都是有为相啊。所以你不应当说助文字者啊必一定要怎么样，有些人把这个文字啊背得很熟，就像是六祖坛经里面讲到的例子啊，对不对？法达禅师吧，他法华经背几次啊？3000部，对不对？好，那里面呢，涅槃经呢，背3000部的，背1000部的，大有人在。可是就是不开悟啊，口诵心不行啊，对不对？心呢，变成人家禅经教文字的运动场，你每天就用嘴巴诵念经，然后呢，那个那些字就在心中生生灭灭，你可是你不起作用。出到外来还对一切境界还是不了，不了就是不了，口诵心不行，人就被经转。口诵心能行，你真的去实践，他就是告诉我们用意是什么。所以我经常要一下子把各位拉回来说，学空啊，学如化如幻啊，搞了半天，那我们在生活上要怎么受用？要改变真实的态度啊。 把我们真的偏好，随着偏好的那些习惯要改，对不对？习气就是我的偏好，种子就是我们的观念，现行就是我们的烦恼，对不对？一切造作就把我们卡在那个地方，造作一定的问题，然后必须要擦屁股，对不对？脑中又有一些不干净不清净的观念，那叫种子相。然后呢，你还是会有不由自主的习惯，不突然会造一个奇怪的事情出来，这叫做习气。所以呢，瑜伽行派就告诉我们，所要对治的就是什么？就是现行的烦恼，以及你隐而不现的种子，就是所有的观念，以及呢，你不自主的下意识的流露出来的习气，这些就是我们要去除灭的对象。你真实从经教的文字当中受用到一切境界上来，在我的身与意造作上，所以学佛就是学佛一切的身与意，在这个地方能够安住，乃至于能够入真如一心，这就是四种安乐心，也是什么？也是戒清净、身清净、心清净、解脱清净，杂含所说的四种清净，也是一般，也是一般。所以呢，种种这些法啊，其实讲的道理啊，就是告诉我们呢、啊，没有一个文字可以得的智慧。不但如此，连文字得智慧所观的境界也没有。所以第四行这边开始呢，就是告诉我们：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色是无常，不应住。受想行识之无常，这个时候色受想行识就是我们的所观境，对不对？我们依着五蕴的法，因为心经告诉我们五蕴皆空，我们就从心经当中得到文字般若，而去观照般若，而去入实相般若，去观照什么？观照真实的五蕴，对不对？就发觉你所观照的也不可住，不可住。这边举一下就讲这个东西，色是无常，不应住；受想行识也是无常，也不应住。何以故？无常无常相空，因为无常没有相，无常没有相，它相刹那变，乃至于刹那都不住，你怎么会有一个相可以观？所以你细细去观察，如果我们跟钝一点，就用分析的，到分析住极为极为不可得。一刹那了解，哎，原来是空。你常常这样观察以后呢，进步了。你只要看到相续一直不断的改变的相，从相续就知道空。好，现在呢，不需要从相续相上去看，你只要知道一切法必然相待而起，依着相待辗转相依，我就知道是空。这就是天台所谓的天台中所谓的三假观。天台中所谓的三假观呢，是因尘假、相续假、相待假。他说呢，下根的人用因尘假来观察，对不对？发觉一切的相都是因缘和合嘛，去分析嘛，分析到后来都是因缘和合，没有一法不是因缘和合，所以一定空嘛，一定空。好，在中根的人呢，用相续相来看空，相续不住，对不对？一切相必灭，由他必灭，了解无生，而了解不生不灭，用这样次第观起的方法去体会空，这叫做相续空。我不需要这么麻烦，当我听闻到佛说一切法相依的时候，对不对？我当下就知道，如果一切法相依，没有独立之性，上根人这样就误入空性。虽然有下根、中根、上根人的差别，所误入的空性不二，所悟的空性不二，应当要这样子思维。不要因为我用的方法很高明，我悟入的空性就会变得比较高明。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佛性就有高下，佛性真的有高下。佛性如果有高下，佛性就不是佛了，佛性就是有为嘛，对不对？依着观察的方法，佛就有不同的样子，那些样子都不是佛的真正的色相。我们如果见色是佛的话，这就是啊魔，对不对？所以见相非相，如才能够见如来。金刚经所讲的话要经常记住啊。所以啊，我们讲啊，整部般若经或一切的经教啊法，如果要受持于心的话呢，心经、金刚经好重要，两个基本观念又不长，对不对？观念其实也不很多啊，硕硕去复习哦，然后拿那个来看这个东西。所以呢，前面讲了不住惭愧，就是不住能观， 不以为我可以得一个智慧。这边呢是不住所观，不以为有一个所观的五蕴在那个地方。那么如果能观的智慧在心外，那么心外的智慧能够去观察你在内相当中所现的五蕴，那么奇怪了，我心在外，相在内，那性相分离，这样怎么奇怪呢？那如果性在内的话呢，它跟相同一体，那同一体的性怎么能够观它的相？于是呢，了解性相不二，能所不二，那同样都是因缘生，自然性空。那我用性空的智慧观察一切的相，毕竟空。那么怕停留在这里，所以我们会了解何以故。在第五行这个地方，无常，无常相空，世尊，无常空不明无常，所以乃至于不见无常，对不对？你不能够说我依无常苦空无我三法印来印了印可这一切境界，那么无常就有个无常相，无常同一时相，无常苦空跟三法印还有一时相印同一时相，不二。你不因为无常有一个无常印的名字，你就以为无常有相，那无常有相，这无常本身就是常的，对不对？它就违背了它的法性。你怎么可以一个法说一个法性，然后呢说它可以灭其他的法，一个自己有法性而灭一切有自性的其他法，而自己可以长存的，这个理论上就怪怪。所以我们前面在自论当中就读过这个东西，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把三法印认为是有，而把一时相认为是空，那两边都是执着，两边都是执着，实相就变成有了，无常反而是说空。所以很多学大乘的人，如果用这样的方法去分别二乘跟大乘的话呢，反而不得大乘空义，反而不得到大乘空义，这个呢会出现问题的，那会出现问题的。所以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很多了，所以底下呢就在谈三法印，乃至于入大波涅盘，然后观察如法性实际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读的这个文呢，这个文很精彩，我们看一下，在110页啊，110页，从无常这边开始，对不对？所以这边呢就一直到哪里，不明无常，离空亦无无常，无常即是空，空即是无常啊。到这边呢就是对无常的一个观察，那么以无常当标准句，所以后面的苦无我空即灭如法性法相法位实际，这些呢也都用同样的语法，对不对？反复几次啊，一次一次都是这样观察。所以呢你也不应当说有一个能观所观，所以呢把一切的相呢也都不住啊。所以接着我们就可以看到啊，在倒数1、2、3、4、5行，世尊，以是因缘故，这边是个结论，请各位写个结，就是对前面的不住惭会不住缘观两个的结论啊。结论呢，世尊，以是因缘故，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都是在这个前提底下哈。如果我要去实行六度啊，去学习般若波罗蜜的话呢，你就应当这么去观察。怎么观察呢？色是无常不应住，受想行识是无常不应住啊。这个呢是常无常这个观察。然后接着呢，色是苦不应住，受想行识是苦不应住，对不对？这是苦门啊，苦的法印。接着呢，色是无我，这是无我印，不应住；受想行识是无我不应住，这是无我印。接着呢是空印啊，色是空不应住，受想行识是空不应住。那么由无常苦无我空，这个是般若的次第啊。般若呢，把无常苦无我呢，去当作误入空的前面三个次第关系。那么唯识的次第比较不一样。唯识的于一切行派的说法呢，是无常故苦，苦故怎么样？空，因为没有自性可以求嘛，先破这个空性。那么一的空性说无我，那么于一切行派说无我，不讲无我，他讲无自性。这个在显扬圣教论，在于一切实地论都是这么说，以无自性同说空跟无我。其实空就是无我，无我就是空，空跟无我不是两个法印。不是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其实一件事。二乘人比较常说无我啊，因为呢他们偏好修人无我观。大乘呢就比较说空，但是并不是小乘无空哦，小乘一样有空哦。 只是他的空就偏在人我这个阶段而已。所以这个只是他们的用法差别啊，用法差别。所以二乘人从无常下手到无我，那么大乘呢，从空门下手而了解无我。所以同样都要依空性慧，以大乘来讲，都要依空性慧悟无我。那么二乘人呢，也是从无常呢能够悟空性而证到无我，两者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呢，大乘的无我呢又提高一个层次。你既然观察到五蕴无我，五蕴本身也是和合生法，所以五蕴这个法也应该无我。所以他观察我有两个，一个是人我，一个是法我，两者都是因缘生法，通通归于即灭，通通归于即灭。所以呢，不会因为哎呀，我有了一个无我的这个观念的时候呢，去立一个五蕴，对不对？去立一个五蕴，五蕴是实有的，那么我是空的，那就变成法有我空了。那这个见解上呢，就有一点不是那么圆满了啊，不是那么圆满了。就像是你用拳头可以打无相的东西吗？今天你眼睛就有蚊子在那个地方，你跟啥看无？那个非蚊症的人，你杀魔嘛？你怎么可以用有相的手去抓拿无相的法呢？如果所观是无，对不对？我相是无，怎么可以能观是有呢？那么能观住不住一个我？如果能观必须住一个我，那么这个法应该也无我嘛，对不对？因为它无所住啊。既然这个法无所住，法怎么会有？人怎么会空？人空法住哪里？法无所住，所以法也应当空。所以其实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当初没有讲得太明白的东西呢，去深入观察而已。所以大乘的说法跟二乘的说法在法上面其实是一样，只是观察的深度上呢，大乘感觉起来好像又更进一步而已。于是进一步来看呢，色是即灭不应住，对不对？不管是二乘人所说的即灭，或者大乘人所说的无住涅槃的即灭，其实呢同是即灭，同是即灭。不管哪一种即灭相都不应住，受想行识是即灭不应住。好，接着呢是理啊，理各位画起来，色是理不应住。所谓理，二乘人观察理，我们之前讲过了，就是呢身心啊，理法见，对不对？理法相。如果我能够观察我的身心，毕竟离了法界，不系缚在法界当中，我就可以得到清安，我就可以得到自在。二乘人是这样观察。那大乘人观察离呢就不一样，名字跟法离，如果名字跟法毕竟不相属，名字只是名字，法相就是法相，名是就是名，以一切心派来讲呢，名就是名，事就是事，两个从来也不搭嘎。既然不搭嘎，人家骂你一句话，你为什么心就会自动生苦？人家赞叹你一句话，为什么你心中就会生乐？为什么我们被连接到这么厉害？是谁绑住你呢？是名字绑住我们的感受了吗？还是你自己心自己做苦呢？从这个很简单的观察就知道，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纵使有来，可是如露亦如电，很快也就消散，对不对？是这个意思。所以整个金刚经到最后呢，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样观察一切有为法。那么在一切有为法这样观察之后，还有无为法吗？还有无为法吗？无为法就不可得了，因为没有有为法嘛，没有一个真实的有为法，那我干嘛立一个无为法去破有为呢？不需要啊，我何必去说原来有为法毕竟都是空的呢？因为它本来就是空，不是因为我用无为法去观它，所以故它变成空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的观慧，哎呀，就越来越有力量。从次第升起去观察它的空，慢慢的去了解，不是因为我这样去观察，我才得到一个所谓的萨婆若，对不对？最后变成一切种子，乃至有佛可以成就。所以点一下须菩提就会讲一句很精彩的话，很精彩的话，我们事先先读一下，在113页啊，12345行。他啪啪啪啪讲一堆之后呢，这是须菩提讲的哈。他说啊，中间这个地方啊，一二三四五六行中间这个地方啊，他说是萨婆若慧亦不受。开玩笑，萨婆若是谁得的？是佛得的。他姑且去讲声闻辟支佛就算了，对不对？ 须菩提哦。如果我们以为他只是一个阿罗汉哦，只是一个二乘人哦，他的智慧就只是那样子哦，他只是证我空哦，没有法空的智慧哦，那他能够讲出啊，是萨婆若慧亦不受。那这种智慧啊，为菩萨说法是绰绰有余的。由此表示两件事，由此表示两件事，一个阿罗汉能证我空的智慧，他要继续在修觉瓦法空啊，很快。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如果学大乘的菩萨，他不先奠立无我空性慧，对不对？处处呢就讲法无我啊，去讲法无我，去讲法空甚深的义理，其实人我不空的话，对不对？他会受一个佛道可以成可以得的观念，那么佛就有一个住相，那有住的佛就有一个色相，怎么可以说不能以色相求见如来呢？法身就应该要有相才对啊，法身就应该有相才对啊。所以呢，由此可以知道，一个阿罗汉哦，姑且这样说他哦，他都可以到最后这样子得出一个心得，为什么？他这个时候学习到十八空，十八空呢，在阿含经的时代呢，讲的没有那么圆满，没有那么圆满。到般若经的时候呢，大大的说空三昧，提升了小乘的空的见解、观察方式。可是因为他们我空的智慧本来已经很强了，所以只要用同样的道理再深入观察一下，法空立刻就可以证得。所以由此可以知道，由此可以知道，一切法都是一佛乘的方便道。根本三乘不二，由此了解不够其实也是够，就是在法上呢能够真正得到不受。那不受要怎么得到呢？我们来看翻回来前面这个文哦，还要次第降生啊。所以刚才我们已经从无常苦无我空这个次第继续观察到极灭，然后继续观察到离，对不对？好，继续我们观察什么呢？观察如啊。所以色是离不应住，受想行识是离不应住，在111页第一行了哈，亦如上说，也要用同样的方法。哪里呢？在110页中间这一段哈，第四行这边的观察，用前面第四行这边开始的观察方式呢，去观察无常、苦、无我、空、极灭、离，乃至什么呢？好，你看结论，从副次开始，从111页的这边是这一段文的结论。啊，观察到这里，这里是三法印来着的，对不对？由三法印误入三法印的根本所依，就是涅槃实性。如果以三法印要入涅槃实性，结论是什么呢？复次，不是断灭哈、啊。你看般若经的得到的结论，反而是什么？复次，世尊，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如中不应住，请把如画起来。何以故？如相空，世尊。如相空，不明如，离空亦无如，如即是空，空即是如。如果我们之前没有读过资论呢，这边恭喜我们，我们在那个空，各位旁边写一下，就是法性，那、啊、就是法性。啊，所以呢，法性、法相、如，其实呢都是一回事，对不对？你不能够相离。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文很繁琐，你不要观察它，你就观察如法性实际不异不异就好了。它根本就是一回事，从三种观察的角度来思维而已。你要用什么，我就用什么观念来说。啊，所以呢，依着这些方便呢，我们来观察这一切的相，一切相呢都如，啊，一切相都如。可是这个如可不可得？不可得，啊，不可得。好，这段文呢是到如了。好，同样依这个如，我们看第三行底下，世尊，菩萨摩诃萨欲行般若波罗蜜，法性。法相、法位、实际，刚好我们前面呢再看到哈，这里呢就有三对，第一对呢是如相，对不对？如是如相是我们的以为的名言，就是如这个名言是如的这个字这个相啊，如这个字的相。那么如是有那件法，那个如的那个法啊，如法跟如相，这是一对。法性跟法相是一对，法位是实际一对， 这两者我们之前学过什么？学过儒，对不对？学过法性，学过实际。可是这里呢却变成这样的三对，我们稍微来观察一下。于是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儒的法跟儒的相其实是不二。啊，这是第一段文所得到的结论。第二个，法性跟法相其实不二。第三对，法位就是法相的三四相。法相如果依过去有，现在也有，未来也有的观察的话呢，我们发觉这三四虽然名指安立，可是呢不可得。过去相不可得，现在相不可得，未来相不可得，能观察的过去心不可得。